我们感谢主的恩典。各位，我们今年进入了2013年的1月份最后一个星期，再过两个星期呢，是我们新春的一个的时间，所以呢，还是在新年里边，我们恭祝呢，祝贺呢，各位新年好。我不晓得去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，也许呢，你们去年的一年是乘风破浪，一帆风顺，事事如意。但是呢，我猜想呢，可能我们过去的一年里边，有些人会有一些的考验，生活上有一些的压力，工作上有一些不如意的事情，也许我们的家人会患病，也许我们的婚姻在困难的处境里边。但不管我们在什么一个情况，我们盼望今年大家能够排除万难，我们迎向新的一年。阿们。我们排除万难，迎向新年。那今天我在祷告里边就用尼希米记作为我们一个信息的内容。尼希米他是蒙上帝的感召，让他从波斯一个外邦的地方归回耶路撒冷，回到耶路撒冷，当时他有一个感动，就是看到耶路撒冷的城墙还是荒凉。在古时来讲，如果一个城的城墙破烂的话，这个城里边没有保障，人民没有安宁。当时耶路撒冷这个城是在主前586年就被尼布甲尼撒王所破城而进所毁的。但是尼希米那个时候呢，已经是在主前444年，也是说中间经过了140多年。他的前面有第一批归回的所罗巴伯建了圣殿，重建一个圣殿，但城墙还是荒废的。他前面还有以斯拉归回，就用神的话语来教导百姓，但是城墙还是荒废的。这140多年来，难道没有人有感动回归来重建城墙吗？也许有，但是呢，有感而没有行动，我有行动而半途而废。那现在神的灵就感动了尼希米，让他看到他的百姓，他的故乡，就是的人还是在一种没有安全保障，没有安宁的环境里边生活。于是他心里边有感动，听到那个消息，从耶路撒冷传回来的消息，就说城墙还是荒废的。于是呢，他就在神面前有感动回去。施恩的手，上帝施恩的手，就是带领他首先得到王帝的当时波斯王亚达色斯王的一个诏书，然后呢又给他去王的园林拿到一些木料，又送一些的军长护送他回去。于是呢他浩浩荡荡走回去，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就鼓励百姓，让百姓呢能够一起的来同心来建造。那我们今天就看到呢，当时城墙正在新建的过程里边，在第四章，当时以色列民犹大人他们齐心的来建造工程，就看到呢很快的就到了一半。当然以前的城墙呢，工程的人不会把整段的城墙都会把它毁灭的，只是在城门也许在一段一段里边破城而进，说呢城墙有的是完整，有呢是破烂的。那当时他们就开始来新建，在第四章里边所建造的所讲的 就是当时他们齐心的来修造城墙，已经盖到一半，并且呢，百姓都是专心的来做工。当时困难就来了，这时候的困难有的是从那边产生的内忧，有的是从外边来的外患。当时有一些的外族人，叫参巴拉，叫多比亚，叫阿拉伯人，叫亚门人，叫亚斯特人，他们听到以色列人在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并且呢把那些的破裂的地方堵塞，圣经就这么形容，他们就甚发怒。你看那些的外族人住在耶路撒冷那边，看到哈他们回归，然后呢把城墙重建啊，于是呢就开始来发怒。第四章的第八节就形容大家同谋的来攻击耶路撒冷，直到城里边扰乱。你看好景不长，他们齐心努力的把事情要办好，把工作要做好，但是困难就来了。这是困难呢，是一波接一波的就击打。我不晓得你过去的情况怎么样，也不晓得今年我们会遇上什么一些的状况，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心灰意冷，可能我们的手会下沉，我们的腿会发酸，我们的斗志都会烧沉的。那灰心的原因很多的，有的时候呢是我们感觉到很疲乏很累，有的时候呢是我们很沮丧，唉，有一种叹息的感觉，有的时候一种失败的挫败感，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恐惧感。不管我们落在什么一个情况里边，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归回到耶路撒冷，他们有一个任务，要重建城墙，要保护百姓，要让百姓有一个安全感，有安宁的生活。但是呢他们做工到了一半的时候呢就开始产生疲倦。在第四章第十节尼希米记里面记载，当时有的犹大人他们就说了，灰土那么多，刚抬的人力气已经是衰败，说我们不能建造城墙，他们就累了，他们力气就没有了。在这样一个情况里边，他们所看的事情都是很灰暗的，都是很消极的，所发出来的言论都是没有希望的，都是说我们不能的，不可能完成的，这事情太大了，我们力气已经是衰败了。那什么时候你是最容易会灰心丧志的时候呢？那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，当我们疲倦的时候，我们脾气就出来了啊！一件小的事情本来平常不会在意的，但是呢我们疲倦了，然后一些的事情来了，那我们的愤怒啊脾气啊就爆发出来了，也许呢使到我们附近的人就会受害，我们就会灰心就会丧志。我不晓得你的情况怎么样啊？你是否现在落在一种情况里边很疲乏，手真的是哎呀没有力气，感觉到呢寸步难行，感觉到呢没有勇气面对明天，感觉到担子很沉重的压在我们的肩头，感觉到负担很重，晚上睡不着，早上一早啊就起来，起来以后又不能回去睡，结果呢我们精神消耗很大，我们觉得不能完成，没有勇气来面对。那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啊，我们要明白啊。第二呢，我们说会不会是一种 frustration 沮丧？当时犹大人就说，灰土那么多，他一段一段的城墙是破烂的，破烂的那些的砖头啊、灰尘啊都堆在那边，一看到问题那么大，一看到要克服的那些事情那么多，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完成的。那我不晓得你的生命会不会堆积了一些的灰土，这灰土呢是过去曾压下来的，没有处理好的问题，就一叠一叠的在叠在那边。那我们生命里边会不会有一些事情使我们很沮丧呢？你看一下你的房间你就知道啊。那我们的房间情况怎么样呢？我的书房呢是在地下室的，我的书房呢就是你知道传道人没什么多啊，书是最多的，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书桌上呢都很多，放满书的，在不同的角落里边都有书的。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办事情的时候呢，好像是摩西过红海的一样，要先把东西破开，把洪水分开，我们才能够做事情。我不是夸张的来讲，我的书房就是这样子。但是呢这种的事情压在我们面前，问题那么多啊，那么困难啊，看出来呢我们不可能完成。当时犹大人就是这样子，他说看到的就是问题，他说看到的就是一堆一堆的灰土，一件一件还没有解决还没有办好的事情，结果呢心里边呢就沙尘呐，我们就不能来面对明天，不能面对一切的困难，甚至呢我们就出现一种挫败感。当时犹大人就说，我们不能建造。他看到问题那么大的时候，看到我们力气没有的时候，看到好像一个一个巨人在我们面前，这些的巨人都使他们的心下沉的，并且曾经又被打败过的，结果呢这种失败感就是牢牢的在我们的心里边抓住我们。当我们看到前面一个一个的巨人，有的是我们的老板啊，变成一个巨人，有的是我们的老婆哇，变成一个巨人，有的时候是我们的老我哇，又变成一个巨人。你怎么克服那么多的巨人，一个一个在我们的前面，在我们的左右，结果呢我们失败了，有一种失败感，未战就先败，还没有迎战已经觉得哎呀不行了，已经觉得我注定是失败的，注定这个字，或是我命定，我命苦。那结果呢就是我的命是这样子，就认命了就说失败了，就说我做不完了，做不好了，做不成了。那也许是过去的一些经验，过去所积累下来的一些经验使我们没有勇气来面对现在，更不要说将来，这是巨人把我们围困住，我们好像是面对那些日本的那些苏姆那么大的一个人，我们是一个小孩子，他挡在我们前面看不见前路如何。那我们也许是在这样一个状况里边，结果呢我们就产生恐惧。在第四章里边，当时他们就说了，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，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，使工作止住。然后第十二节里边，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十次那么多的来到见尼希米，然后就说我们不要回到，就你们不要回到我们那里。那意思说他们怕当时的那些的敌人，先是言语上的攻击， 攻击他们说啊，你们干什么呢？犹大人建什么城墙？无你跳上去都可以把你的城墙啊拆倒的。然后言语呢是打击他们的那个的意志的，他们的心智的。这再过来呢，就是他们动手的来攻击啊，动手的动刀动枪的来打击他们。那于是呢，他们就要面对这些的恐惧感支配了他们。那我们中间内心里边会不会有一些的恐惧感？就恐惧感使我们抬不起头来，使我们未战先败。在第二次大战里边，当时德国呢，希特勒的军队呢已经是攻占了波兰。那英国呢，当时呢就是改选，前一任的那个首相呢 Chamberlain， 他就是一直都是妥协，就弹劾。但是呢当时希特勒呢，他不会因着得到攻占了波兰而满足的，他的野心是整个欧洲整个世界。所以呢，当时英国改选 Chamberlain 就落选。新选出来的是谁呢？是丘吉尔 Winston Churchill。 当时丘吉尔他上任的就职典礼里边，他怎么来演说呢？通常一般就职典礼呢都是讲一些好话的，但是呢丘吉尔这就职典礼的时候呢，他看到呢这一条的战线不会因为希特勒攻占的波兰而停在那边的，肯定很快就会下来。于是呢他在就职典礼的时候呢，就要预备他的国民来迎接这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。所以他在那个就职典礼里边他说了，同胞们，我带给你们的不是太平，你看就职典礼是讲这些话的，我带给你们的不是太平，乃是流汗流血牺牲。你看就是这样子。所以第二次大战里面呢，就有两个国家在欧洲里面没有受希特勒所统治，一个呢是瑞士是中立国啊，德军就过了。德军其实呢，从攻占了波兰以后呢，哈、啊，就是前去直下，就啊经过了瑞士，然后就到了法国。在法国的时候呢，啊攻占了法国，然后就预备攻占啊英国，就是这样子下去了。那第二个国家没有被希特勒所统治的，就是英国。其中有人说有两个原因，一个呢，就是预备他们在意志上道德上来迎战这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。就是有一个在牛津大学里边啊教的一个教授叫 C.S. Lewis， 路易斯。当时呢英国的 BBC 他知道呢这一场战争肯定会来的，于是呢怎么预备英国人来迎战呢？那当时他就找到在牛津大学教的这位的啊，他所教的是一个文艺复兴的那个的文学。那当时呢他所讲的话呢很不一样的，就请他呢在黄金时段里边每一天都在那边广播到一个地步呢啊，当时还没有电视啊，只有呢那个广播都是靠广播的。那到了那个时段，全英国整个英国上下可以说都停下来来听 C.S. Lewis 他的广播。在酒吧里边喝酒的人，然后呢广播时间到了，老板说哎，大家把酒杯放下来，您请听 C.S. Lewis 的讲话。你看，就是预备英国人啊，预备他们的道德，预备他们的意志来迎上这一场万世的战争。那当第二个人物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丘吉尔。丘吉尔他在政治在军事上来预备英国人。他在就职典礼刚刚说了那番话之后呢，他说同胞们，我们最怕的是什么？我们最怕的就是惧怕，惧怕是我们最惧怕的。你听得懂吗？ 往往非常是一场心理战啊。当我们觉得不行，当我们觉得沮丧，当我们觉得失败，当我们觉得有恐惧感，不能做不出来，结果呢，你还没有做已经是先败，未战已经先败。丘吉尔就是预备人，让我们能够克服这一种的恐惧感。你想象一下班堂这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件事，从早上其实已经搬过好几次了哈，地方也好，时间也好，但是呢，每一次搬都看到主的恩典的，对不对？那搬来这个下午堂也是一样，当时啊，大家都是啊患得患失，究竟怎么样的一个情况，没有人能够预计的。但是凭着一股信心啊，知道神的带领，大家就排除万难来迎向这个新的新堂，万象就更新。是啊，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万象来更新，就是要克服这些的困难，是一些啊疲倦的得到安慰，得到休息，是沮丧的能够再一次抬起头来，是失败的我们在主里边认识到这位的主是克胜的主，胜利的主，让我们能够克服这恐惧感。刚刚就是所讲的是灰心丧志的一些原因，我们所要面对的不是问题，不是巨人，不是困难，不是灰土，乃是如何来克服，如何来排除就是的困难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一年。你去年怎么样啊？你今年过了四个礼拜又如何呢？前面我们还有十一个月，那我们的心情是一个已经疲倦啊，已经是沮丧啊，已经是有失败感啊，或说呢恐惧的一个心情呢？我们疲倦的，我们要学习休息我们的身心灵 rest。 诗篇127篇我们一块的来念一下好吗？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歇，却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你看主让我们好有好好的一个休息，在休息里面重新得力。当时以利亚他是个大先知嘛，在加密山上跟啊那个八百个外邦的先那个假先知，无论是拜巴利的，拜以斯他录的，跟他一起来显现出耶和华的大能。但是呢，这事情加密山以后呢，啊，他听了一个女人的一句话。啊，这女人就是那个耶洗别的这个女王，她讲了一句话，就说啊，明天这个时辰我不杀你啊，就愿神明重重的惩罚我。讲了这句话呢，她就怕了，她怕了这个女子啊杀害啊。其实呢，前一天就是面对八百多个那个假先知，她一点恐惧都没有，这不在他们面前显露出耶和华是真的。但是呢，她在恐惧那边就失去了一个正确的一个视野，他就逃啊，就从那个以色列平原一直逃到南地啊，然后呢累了就睡在野地上。那耶和华神就让他睡醒了以后呢，就让使者就在他旁边预备了一瓶水，烧好了一个烧饼，然后呢使者拍拍他，他转过头来闻到那个那个烧饼的味道，很高兴，然后呢吃完又到头又睡，那神又让他睡了，啊，又睡好了，又请使者呢就预备了 那些水跟烧饼，就让他的体力再次恢复。恢复了以后呢，他一直走，走了四十昼夜，到了何烈山神的山。当时他做很多的怨言，说我不如我的列祖啊，甚至呢他有轻生厌世的一种念头，就让我死吧，让我死掉吧。那他说我不干了啊，先知也不做了什么的，那种的心态都显露出来。但是呢神没有责备他，就让他好好的睡，好好的吃，好好的喝，让他重新的来得力。所以在以赛亚书里边呢，就四十章，我们一块来念一下二十九节啊。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你看，当我们在神的那边休息，重新得力，让我们疲乏的我们得力量，我们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能够再次的挺起来，重新的得力，好像鹰展翅上腾，直飞冲天啊，一飞冲天的来往上来啊，飞翔。那这是神的应许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到神的跟前，安静的来仰望他。在以赛亚书里面呢，他说我们得力呢是在乎平静安稳，在一种平静安稳中间我们重新得力，我们得救呢是在乎归回安息，我们就是在神的安息里边，我们认定耶和华是神，他统管一切，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力量，不是靠车，不是靠马啊，靠人的顺利来完成工作的。其实如果单是靠我们人的话呢，很快我们会疲倦，很快遇到难处呢会灰心，很快撒旦呢就会把我们打倒。但是我们经常回到耶和华面前，我们重新的来得力，就让我们啊疲倦的我们能够行走，让我们困倦的我们能够奔跑，如鹰展翅的上腾，多么好的一件事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不晓得你过去这段日子的情况如何，但是主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，主这样子应许，我们要学习抓住他的应许，我们来仰望他，在他的里边来重新得力，在他的力量的里边来服侍，而不是呢靠着我们的一股的一些的血气来服侍主。人生这条路呢是很漫长的，在漫长的一段路的里边呢，总是有很多大山小山要我们克服的。但是主应许呢，大山可以挪开的。主应许呢，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了，小山可以迁移的。但是你要记得，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记得，主的慈爱怎么样？永远不离开我们的。这句话呢，是很实在的应许。我们周围的环境都会改变，人事都会变迁，但是主的慈爱永远不改变。阿们，阿们。不但是我们要 rest， 要休息，我们更需要呢重新的来重整我们生命的一些的方向，一些生命的计划。不要说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结果呢就是我们就随流失去，就同流合污。我们要认定我们的人生的价值，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要知道人生什么叫人生啊？有人呢就讲了这句话，他说呢，我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呢，当年呢耶和华神创造动物的时候呢，他创造了一头呢狗 他说狗啊狗啊，我给你20年，你可以一天到晚喔喔喔喔啊。那狗说哎呀，一天到晚喔喔喔，20年太长了，我要10年好了。上帝说好啊。那创造了一头猴子，猴子猴子，给你20年，一天到晚在那边耍猴子戏啊。猴子眨一下他眼睛，20年猴子戏啊，不好了，我要10年。那上帝说好吧好吧。创造了牛马，那看到他们那么强壮呢，就说我给你60年啊，你可以呢在那边强壮的来生活。那牛啊马就觉得60年太长了啊，那我要20年好了。那上帝说好吧好吧。那后来创造人的时候，看到前面的动物都嫌他们命太长了，然后呢就说好了好了，人人人人人，我给你吃喝玩乐20年。那人有一些灵气的，想一下他的灵眼，然后就说20年吃喝玩乐太短了，上帝啊，能不能把牛马的40年给我啊，能不能把那个啊猴子的10年给我，把那个狗的10年给我。那上帝看一下他啊，微笑的说行，这就是你的人生，前面20年吃喝玩乐好不好玩，我们中间大半都已经过了，这20年再过来40年干嘛，做牛做马咯。那大部分人都在那边做牛做马啦，对不对？然后再过来呢，我们说到了啊退休这个年龄啊，60啊，我们有孙子女了，于是呢横以弄孙，我们就在孙子女面前呢来玩啊，好像猴子一样哇，耍猴子戏，对不对？你跟你的孙女儿孙儿子都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呢最后呢啊，就是好像猴子一样，最后呢就是啊坐在摇椅上啊，卧室在乌老院里边啊，人家经过我们讲话也讲不清楚啊，啦啦啦啦就这样子啊，过了最后的10年，难道是如此就是人生吗？那我们要重新来确定人生的意义。人生的意义呢不是那么消极的，人生的意义呢就是我们要认识神，我们要荣耀神，我们要享受神所给我们的一切啊，这是一个积极的人生，并且呢是从上帝的那个宝座的眼光来看我们地上的生活，而不是单是从地上来来打滚的。你知道蟑螂呢，我们一句蟑螂它的眼睛它的视野呢只是看到平面的，他不看到立体的，你站在他上面呢他看不到你，他只是看到他前面跟他的平面他地平线那个平行的那一面，他没有看到呢这有这立体的那个三维空间里面的上面的。那我们人有的时候生活在这个时空的领域呢，我们也只是看到我们目前的东西，没有看到呢在我们现今的这个世界里那边呢还有一位神，并且这位神是管理着一切的，并且这位神呢愿意跟我们建立一个关系的，并且这位神呢愿意把他的慈爱把他的恩典赐给你的，并且这位神呢愿意我们的人生是美满的，愿意我们一生能够经历他的丰盛的。那但是我们闭着我们的眼睛，或是我们只是看到我们平面的那个角度，我没有看到呢从神而来他的祝福。所以我们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来看到我们的人生的意义，而不是单是停留在我们寄生的那个局限里边。我们真是看到凡是神的手，他施恩的手，他大能的手都带领着你。想一下你出国啊，办理那些的手续多难啊，但是呢这好像一关一关一步一步的就过了啊，就能够出国了。你看到来了这边你很难，但是呢就是一年一年一年，你有没有亏欠什么，有没有缺欠什么，就是你的健康还是好好的，那你家人还是好好的，上帝的祝福就是这样领导我们。我们要经历它，尝一下天恩的滋味。你要明白，当我们基督徒跟你讲到信主是多好，那你听啊听啊，但是呢 你只是呢就知道别人所体验过的，你如果不是亲身去尝一口尝一下天恩的滋味，你永远不知道。正如呢我告诉你呢，啊，榴莲是多好吃啊，啊，我讲的多漂亮啊，榴莲的营养的价值多好啊，味道多好，你永远啊不知道榴莲什么味道，除非你真正的啊排除了一些的成见，把你一些的偏见都把它放下来，然后呢真正买一个榴莲，真正放心的来吃啊，你发现榴莲真是好吃啊，阿门。好不好吃啊，你们说啊，榴莲呢好像信耶稣一样，怎么说呢，喜欢的人非常喜欢的，不喜欢的人呢有的非常不喜欢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如果你不去经历一下，不去尝试一下尝一下天恩滋味，你永远不知道。我以前是科研工作出身的，科研工作呢 就是要逻辑实证嘛，就是凡事都要实事求是，那你用这个态度来寻求呢是可以的。为什么呢？当我们说信耶稣是多好啊，我们罪得赦免啊，有平安有喜乐，有主的带领啊，有永生啊，那你这些的听起来很空泛的道理呢，你如果不亲身去尝试一下呢，永远对你呢都是些空泛的道理，都是天马行空，跟你呢没关系的，除非你是真正的啊排除了一些成见啊，打开你的心来，你尝一下天恩的滋味，让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里边，你尝一下什么叫平安，什么叫主的带领，什么叫啊圣灵在你里边的感动，这位掌管明天、掌管未来、掌管我们一生的这位的上帝，他如何来带领你？所以你要啊，我鼓励你呢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呢，你不慌，用实事求是的一个啊实证的一个方法，打开你的心，来尝一下天恩的智慧，来让耶稣基督啊触动一下我们的心，我们来经历他，我们来体会他。所以有的时候呢，我们处理事情呢，也需要呢稍微改变一下我们的方法，改变一下方法。那好几年前呢，有一本书呢，很小的一本书，现在翻译成为呢有40多种语言的。它英文呢很简单的，就是说呢 ，Who moved the cheese？ 谁把那个的乳酪呢，把它移动呢？它是形容呢一些小老鼠啊，然后有的一成不变，有的呢就以前在什么地方看到乳酪，就每一天就在那边来找。但一旦那个乳酪移动呢，它就失去了方向，它就不晓得如何。但是另外一些老鼠呢，它看到没有乳酪了，于是它改变它的方法，改变它的那个方针，然后呢就重新的来找一个新的出路，然后呢就找到新的乳酪在什么一个地方。所以这本书呢在中国也翻译也很畅销的，叫好谁移动乳酪 ,Who moved the cheese?当时的尼西米的时候的人呢也是一样啊，你看呢、啊、当时那些人敌人用语言攻击，动手来打击他们，他们就要应变呢、啊、他们应变的时候呢，有的拿着刀拿着枪来防御敌人，有的呢甚至呢哈一半做工一半的拿刀枪，甚至呢到一个地步呢一手做工一手拿着兵器来防御啊，就是他们按照那个环境的改变而改变。那各位弟兄姊妹，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整我们人生的一些计划，改变一下我们处理的方法，我们需要有应变。所谓的与时俱进呢也是有这样一种的意味在里边。那当时的犹大人就是在那个光景里边来改变，来面对那个情况，来应变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也需要这样子。我们 我们在外面侍奉的话，啊，二月份呢，我就跟师母先去，我们二月二号呢就先出发，然后呢就到那边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。那当我们其他两位呢，他们就就第一期去啊，我是没有很多的那种短宣的经验，但是呢，你到了一个新的文化、新的一个地域呢，很多适应的，我们必须要善变，必须要应变，必须要顺应啊。当时啊，你所准备的可能完全不用不上的，要重新的来，在那个时候求问神，然后神给我们有新的一些的做法，就在那边来服侍。那我们需要有这种的啊顺应应变的心。同样的，我们在未来一年里边有很多的事情都在变动中间，在互动的中间，我们也需要呢顺着那个改变而改变。当然有的不能改变的，有的呢我们要持守的啊。当时他们持守什么一件事呢，就是他们纪念 remember 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。这位大而可畏的主呢，在第四章的十四节啊，那当时尼希米所讲的，我们一块来念一下好吗？你跟我一块来念第四章的十四节。我查看了，就起来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，尼希米他看到这一场的仗是一场心理战，我们的敌人攻心俱上，首先是打击我们的士气，打击我们的心智，打击我们的内心。他知道呢，事情怎么能够成功呢？最要紧就是我们的心智。首先我们要定位在神的里边，所以呢，他鼓励百姓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纪念这位主是大而可畏的，并且我们要同心，我们要协力的来做。这不要怕呢，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那我刚才说的这位丘吉尔，他就是当年预备了英国的人啊，就预备他们的心，然后也透过了 C.S. Lewis 在那个时候来啊鼓励啊当时的英国人啊真正回归上帝，真正在神里边呢，我们啊来重新得力。就是这样子，他就坚持，就不放弃的来迎向敌人。所以后来呢，到丘吉尔年纪大的时候，他最后一次呢，公开的演讲了。当时呢，就是在一个军官的一个毕业典礼。这事情我以前也有提过的，但我再讲一下也没关系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。当时他已经是年纪大了，啊。就这个的军官的毕业典礼呢，就在一个广场里边举行，在左右呢都是一些军官，中间是家眷，就是这样子跟一些的啊政要的人士。那时间到了，那丘吉尔的访车呢就来了，然后呢司机就打开车门，那丘吉尔呢就下车，然后呢就戴上他的高帽子，他个子不高，用英尺来算的话呢，他是五尺五左右啊。当时已经很胖的一个人，头是光的，眼睛很细的，然后呢他就戴上他的高帽子，看起来很神勇的啊，拿着拐杖一拐一拐在红地毯上面呢就走了，走到台上呢，当时主席呢就已经介绍了他了，并且呢就大家都已经鼓掌来欢迎他。到了那个 microphone 前面，就把他的拐杖放下来，把他的帽子放下来，这口袋呢拿出他的眼镜。这位的战时的一个首相，当时已经年纪大了啊，在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，但是呢他的精神还是很好，他的目光还是很锐利，他的声音还是很洪亮。他把他的头一转到右边的那些的军官那边，然后呢用他 非常锐利的目光游视一遍，然后开始用洪亮的声音，用英语的来说 Never give up， 不要放弃。讲完了，把头一转到中间的政要人士跟家眷，用锐利的目光游视一遍，然后呢用洪亮的声音说 Never give up， 不要放弃。转过来左边的军官游视一边，洪亮的声音说 Never give up， 不要放弃。讲完以后呢，他就把眼镜收下来，把他高帽子戴上，把他的拐杖拿起来，然后一拐一拐走下去。你看我们讲到多好啊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一个主题三个分题，主题分题配合，那就可以收工就可以下去了。那但是呢，真的不要灰心，我们要拒抗那种灰心丧志的，你必须要拒抗它。你不拒抗它，让它支配我们的话呢，我们就会被打败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当时呢，就尼希米呢，就是鼓励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，并且奋力的为我们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来征战。那你看我们办下午堂呢，你要动员很多人的，我们的小孩子谁来照顾？不能再依靠广东堂的，不能再依靠呢国语英文堂的，我们要自己来承担这个责任。我们的青少年谁来带呢？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承担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到了下午堂的时候呢，整个的游戏规矩呢都会改变的，就是不能再依赖别人来，是我们依靠主，我们自己做家长的，我们要出来做公公来来的，我们都要出来，我们都要呢在参与在侍奉里边，把我们总动员起来。所以我们今天说呢也许我们会有灰心，有疲乏，有沮丧，有失败，有恐惧的时间，但是呢我们务要排除万难，迎上新的一年。我们在主面前有休息，我们重整我们的人生，我们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，我们要拒绝拒抗灰心的一种隐忧，让我们在未来一年里边排除万难，迎上新年。我们大家走前面有巨人，有大山，有小山，不要怕主是大而可畏的，他与我们征战，我们站在他的那边就是得胜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给我们有以上的时间，让我们在你的话里边，我们来学习，我们来依靠你，我们如何的从你而来的一个力量成为我们得胜的一个把握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与我们众人同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也许在我们祷告的时间，我向各位画出一个呼吁，画出一个你对神的一个回应。在过去的日子里边，你是有压力，你是有失败，你是有沮丧，你是有恐惧，你愿不愿意现在摆上一个信心，回到神面前来信靠他，来仰望他，来依靠他，来排除一切的困难，一切的拦阻我们的巨人大山，我们来靠主，我们得胜。你摆上一个信心，你说主啊，我信心是软弱，我有的时候是小信，但是我愿意信靠你，我愿意来依靠你。你如果对主一个回应，说你从现在开始，在未来一年里边多用信心来依靠主，多在神面前你来学习依靠的功课的，学习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的功课的，你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愿意，举起你的手来说，主啊，你拿着你的大能的手抓住我软弱的手，让我能够依靠你，能够排除万难，我来迎上新的一年。还有没有呢？
伸出你信心的手。好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颗心。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是刚来的，或是还没有信主的，你过去一年中间有很多风浪，有很多非常难的事情，你没办法可以解决的，一些巨人挡住你，一些大山，一些风浪大浪在你的周围围绕你，你没办法可以靠自己来承担的，你愿不愿意回到这位爱你的神，这位为你钉十字架的耶稣，又为你复活的主，你伸出你信心的手来信靠他呢？举起你的手来，有没有呢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感谢主。还有没有呢？感谢主。我们好好多朋友们都愿意摆上信心，那你要记得你摆上一个信心，我们一块的来祷告。那我们请父母师来为刚才有无论不同的觉知的都在神面前来仰望。
刚才有举手的，我邀请我们仍然低头的时候。